甘霖婚姻与家庭培训系列，挥别婚姻十大谎言，黄立勋原著，黄培远播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姐妹您好，这是挥别婚姻十大谎言的第八讲。我要和您谈到的谎言是夫妻谈钱伤感情。大多数的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多半是沉迷在爱情浪漫的话题里，很少谈到钱的问题，总觉得啊，谈钱未免太俗气了。可是结婚以后，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浓情蜜意就变成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的钱还是我的钱。所以啊，在离婚的个案里，金钱纠纷往往是主要的导火线之一。更有趣的是，并不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家庭才有问题，富有的家庭问题可能更多呢。像秀芬跟建国这对夫妻，他们结婚才一年就因为钱的问题吵得是天翻地覆。秀芬说，他用钱的习惯和我不一样，他买衣服啊一定要买名牌，吃饭一定要到豪华餐厅，看戏一定要到最贵的戏院。而我呢，从小是生长在一个很节俭的家庭里，当初谈恋爱的时候，我和他一起真是大开眼界，他花钱的方式让我得到很大的满足和享受。问题是结婚以后，我们有同样的银行账户，我这才醒悟过来，对他特别的反感，他怎么可以这样乱花我们的钱呢？他用钱太没有节制了，这叫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的确是的，弟兄姐妹，在结婚以前，谈钱实在是一点也不浪漫。可是结婚以后，这个就是婚姻最大的挑战之一。不要以为夫妻谈钱伤感情，如果夫妻闭口不提钱的事情，两个人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张，等到金钱战争爆发的时候，肯定给两个人带来伤痕累累。相反的，如果夫妻能够在钱的问题上好好的沟通，那么肯定会帮助夫妻的感情更亲密。也就是说，有智慧的管理钱财是婚姻生活美满的先决条件之一。每个人对钱都有一套独特的看法，这个看法其实是和一个人从小所受到的教导有着直接的关系的。而一个人的人生哲学也会影响这个人用钱的方式和对钱的态度。有人说啊，钱和地位是一对双生的兄弟。不错，今天的社会确实是用钱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钱越多，社会地位和成就感就越高。难怪有人要嫁个有钱人，或者是娶个有钱人家的小姐，为的就是用这个手段来提高自己的身份，可以出入上流社会。也难怪有人愿意花大把的钱来改变外面的形象，像是追求名牌、开豪华汽车、住豪华大厦等等等等，想要借着这些来表示他们高人一等。不过有些人却把钱当作安全感的象征。俗话不是这样说吗？钱少胆小怕狗咬，又说钱是人的胆。这些话都是在形容一个人有了钱就有了安全感，钱太少了心里就不踏实。甚至有些女人认为情多是假的，钱多才是真的，于是拼命地存私房钱，希望借着钱让自己有安全感。有些夫妻瞒着配偶开私人账户或者投资， 主要的原因就是对婚姻没有信心，以为钱虽然不能买到幸福，但是它至少能够提供一定的保障。另外有些人把钱和享受画上等号，认为有钱就可以尽情挥霍，过舒服的日子。既然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么就及时行乐吧。更何况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呢？为什么不让自己快快活活的过日子呢？反正钱就是要花的，放在身上也留不久啊。人真的快乐不就是这样吗？还有一些人把钱看作是权力的记号，有钱就有特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钱就没有特权，处处都要看别人的脸色。有的丈夫赚钱比太太多，或者太太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没有出去工作，丈夫就以为自己钱多声音大，有权利独揽家里的经济大权，买贵重的东西也不和太太商量。如果太太抱怨一两句，丈夫就大声说，钱是我赚的，账单是我付的，我爱买什么你管不着。弟兄姐妹，在这种不平等的情况底下，夫妻的关系当然会越来越疏远。事实上，有些妇女选择结婚以后继续工作，就是为了让自己在家里也有发言权。哎呀，像这种因为钱而引起的权力斗争，不知道破坏了多少婚姻呢？前面我们说过，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性格，有的人活泼外向，有的人害羞安静。同样的，钱对每个人象征的意义也不一样。事实上，除了对钱的看法以外，每个人还有他独特的金钱性格。什么是金钱性格呢？所谓金钱性格，就是一个人因为成长的过程里所受到的影响，塑造了他现在用钱的习惯和态度，以及各种和钱有关系的决定。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谈谈这些金钱性格。首先是生活方式的不同，它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斯巴达型，另外一种呢是帝王型。什么是帝王型的生活方式呢？帝王型的生活方式，顾名思义，就是喜欢过着像皇帝一样奢华的生活，所有用的东西都是要高档的。一个人如果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那么不管他经济能力是不是能够负担，他都觉得自己应该过这样的日子。如果要他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他就会觉得很不自在。这就是中国古话所说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而斯巴达型的生活方式就和帝王型完全相反。这种人看重纪律，习惯过简单的生活，喜欢勤奋的工作。他们可能生长在穷苦的家庭里，虽然生活条件并不富裕，也可以过得很快乐。甚至经济好转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过得宽松一点、舒服一点。不过不错，节俭是个美德，可是要小心了，如果太极端就会变成小气鬼咯。第二方面，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抗风险度来了解金钱的性格。这种抗风险度也包括两种类型，其中一种我们可以叫它做赌徒型。意思就是说，这种人喜欢做有风险的投资，常常想要自己创业，坚持不冒险就不会成功。大部分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都有这样的金钱性格，当然也有更多的人最后是落到倾家荡产的下场。那么另外一种类型就和赌徒型完全相反，我们叫它做庄家型。他们喜欢有稳定的收入，有了一份铁饭碗的工作才会觉得有安全感。如果要投资，那就先要确定这个投资是不是稳赚不赔，而且往往会高估投资的风险度。也就是说，他们宁可过一个慢慢存钱的稳定生活，也不喜欢冒险， 治愈金钱性格的第三方面，就是负责家计的人。他有主外形和主内形两种。在家里担任主要经济来源，操控经济大权，解决经济问题的，就是主外形。主内形呢，就是那个做家事没有酬劳，大部分的经济来源不是自己去工作赚来的，而且也不需要负担经济责任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配偶的金钱性格，这样子在夫妻为了钱有争执的时候，就能够帮助我们晓得两个人争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接着省察彼此潜在的问题，帮助夫妻互相了解，对怎么用钱做出最好的协调。夫妻在钱财上的冲突，其实不是因为钱的本身，而是因为不了解彼此之间原生家庭的影响、金钱性格的差异以及对财务的管理。从原生家庭来说，在一个人成长的家庭里，父母对钱的态度会给孩子很深远的影响。如果这个家庭崇尚简朴的生活，那么孩子长大以后通常也会很节俭。如果这个家庭崇尚物质，那么孩子长大就会成为一个喜欢享受、天天要过好日子的人。等到结了婚，夫妻两个人都会把他从原生家庭所受的影响带进婚姻里，于是对怎么用钱就有了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像玉兰和丽君，他们都是出生在公务员的家庭，两个人的家庭经济都不是很宽裕。可是玉兰的父亲每次领了薪水，就会带全家大小上街买东西、上馆子。他父亲认为手上有了钱就应该花，所以情愿拿去消费，觉得这是他爱太太、爱孩子的表现。而丽君呢，他有四个兄弟姐妹，他父亲把大部分的薪水存起来，舍不得花，因为他觉得要栽培孩子，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接受好的教育。结果啊，玉兰和丽君结婚以后常常为了钱吵架。假使玉兰花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是给孩子买一点东西，丽君就很不高兴。这个叫玉兰觉得丽君根本就不爱她，也不爱孩子。因为她的原生家庭虽然并不富裕，她的父亲却肯花钱在他们身上，从来不会去计较。丽君却认为花钱买东西和爱不爱太太孩子根本就是两码事。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原生家庭给他们两个带来的影响所造成的问题。再从金钱性格的差异来看，有的人天生就是赌徒型的，专门喜欢冒险、喜欢创业、喜欢投资，这个是庄家型性格的人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如果夫妻两个人是这两种性格的组合，那么肯定会常常有冲突的。可是如果他们能够截长补短，在用钱的事情上彼此协调、彼此平衡，就不至于造成永久的伤害了。比方说吧，凯明是一个平凡的上班族，可是他说，我不喜欢朝九晚五的生活，我真希望能够走出一片自己的天地，不用天天为着家里的经济担心，可以享受一下富裕的生活。有一天，他看完报纸上房屋抵押贷款的广告以后，兴冲冲地对米雪说，哎，米雪啊，我们可以用房子去申请次级房贷，这样啊，就可以有一笔本钱。哎，你还记得贝蒂老奶奶吗？她不是开设了贝蒂奶奶网站，不到一年啊，就有另外一家公司出高价把他的网站买下来，让他大赚一笔吗？我也可以请人帮我设计个网站，说不定很快就会跟贝蒂奶奶一样，有人来高价收购，那我们就可以出头啦。可是米雪直摇头，凯明，你在说什么呢？拿房子抵押借钱，那万一做不成，我们不是连房子都没有了吗？你还是安安分分的领薪水过日子，这样比较安全呐。 哎呀，拜托啦，你总要给我一个机会试试看吧。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凯明和米雪的金钱性格完全不一样。如果凯明得到米雪的支持，而且能够创业成功的话，两个人的生活固然会有所改善。一旦失败，财务的压力很可能会影响他们夫妻的关系。可是，如果凯明因为米雪的缘故，不得不继续过一个上班族的生活，那么他很可能会因为他创业的梦想不能实现而常常埋怨米雪，这同样的会伤害他们两个的关系。至于财务的管理，有一句英国的谚语是这么说的，结婚使我们的忧伤减半，喜乐倍增，而支出啊变成四倍。弟兄姐妹，在婚姻里，很多夫妻没有学会怎么样管理家里的财务，又没有自我节制的能力，不知道量入为出，也不知道储蓄，于是需要用钱的时候只有靠信用卡或者靠其他的方式借钱。根据统计，公元2007年在台湾这样子用信用卡消费却没有能力还钱的卡奴就有40万到70万之多，他们所积欠的债务金额高达2400亿台币。而美国的卡奴也不少，他们应该付却没有付的钱超过了8000亿美元。可见这种提前消费型的人实在是相当的普遍。很多人的观念是用明天的钱做今天的事，刷起信用卡来眼睛眨都不眨一下，最后就因为没有节制而债台高筑，沦落成终身为信用卡打工的卡奴。哎，弟兄姐妹，这是现代人的生活里一个不能够回避的话题。有一句老话是这么说的，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一辈子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因为没有财务管理的知识而带来债务问题，使得我们的婚姻被破坏了。如果你刷卡刷得太凶，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把信用卡统统剪掉，只剩下一张。因为信用卡越多，花钱的欲望就越大，透支也越多。另外，买东西的时候，多给自己一两天的时间来考虑。有的时候多等一下，可能你就不想买，或者根本就把这件事情给忘了。还有，我们自己问问自己，如果要我用现金付账，我还会买吗？很多时候这么一想，就不会愿意花这笔钱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了信用卡的卡主，而不是卡奴了。事实上，在今天的社会里，到处标榜着物质主义，叫人以为物质就是快乐的源头。拥有越多的物质，像豪华的房子、昂贵的汽车、名牌的衣服，就表示一个人的成就越大。有些妻子因为看重物质，喜欢跟别人比房子、比车子，给丈夫很多的压力，要丈夫拼命工作赚钱，让做丈夫的以为钱多就可以让家庭更好。于是丈夫习惯了用赚钱、给钱代替了花时间和妻儿相处，让钱和钱可以买到的东西代替了爱和亲情。其实这些东西在夫妻关系或者亲子问题上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物质主义就像病毒一样，它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却会悄悄地渗透到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婚姻里面。也许一时之间还没有发作，可是它却是潜伏的病毒和杀手。如果我们不控制它，有一天它会摧毁我们的婚姻，所以我们要当心哦。既然每个人成长的背景、金钱性格都不一样，那么夫妻就免不了个人有个人用钱的方式。而且夫妻的金钱观就像夫妻的个性一样，常常是南辕北辙。在这样的情形底下， 如果其中一个人一味的委曲求全，或者两个人为了钱争个没完，这对婚姻来说都是不健康的。在钱的问题上，我们不要想改变配偶的看法，因为这就像我们要改变配偶的个性一样，是不可能的。我们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了解配偶对钱的看法，两个人找到潜在的症结，一起来调整管理钱财的方式，这样才不至于为了钱而伤了夫妻的感情。让我先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跟您谈到怎么样才能跟配偶建立一个协调的金钱观。利夫是一个电脑工程师，有一份很不错的收入，属于主外型的金钱性格，又在一个花钱享乐的家庭里长大。他的父母亲都是做生意的大忙人，从小跟他相处的时间很有限，所以只要利夫想要的东西，父母亲就会马上买给他。而他的太太丽香是属于主内型的家庭主妇，他的原生家庭是靠父亲微薄的薪水过日子，甚至有一段时间呢，他父亲失业了，全家都经历了不知道有没有下一顿饭的滋味。所以钱对他来说就是代表安全感。结婚以后，他们常常为了给儿子买东西吵架，比如说儿子要买一双名牌球鞋，丽香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你的球鞋还没穿破，为什么要买新的？而且为什么一定要买名牌的呢？儿子被妈妈拒绝以后，马上到爸爸那里去告状，丽夫就会用责备的口气对丽香说，儿子要就给他买啊，他要名牌表示他是货，表示他有品味，再说钱是我赚的，我说买就买。弟兄姐妹，你看出来没有？丽香拒绝儿子，表面上是因为他在经济不宽裕的家庭里长大，不太能够接受享受的观念。不过真正的问题是，他们只靠利夫一个人工作维持家庭的经济，所以丽香总是觉得没有安全感。加上这几年经济不景气，很多人被裁员，万一利夫被裁员了，那生活的压力会有多可怕。而利夫的看法是，爱儿子就要买最好的给儿子，他不喜欢和儿子有什么冲突。这种夫妻之间为了钱而伤感情的事，往往都是两个人各有各的道理。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夫妻对于钱没有一个彼此协调的金钱观，才是问题的症结。所以夫妻两个首先要了解，两个人用钱的习惯都是早就养成的，并不是结婚以后因为配偶才造成他们这样用钱的。其次，当夫妻两个在用钱的事上发生摩擦的时候，两个人都不应该一厢情愿地去解读对方的行为。就像丽香，她如果因为利夫的话心里想，我早就知道我在家里根本没有一点分量，这样只会影响她的情绪，而且于事无补。何况也许这根本不是利夫的意思。最后要找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并且和配偶一起分析，一起讨论，这些用钱的习惯对家庭的生活和孩子的未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当然，夫妻的沟通是需要时间的，只有借着不断的尝试和练习，才能对钱财建立起一个协调的看法，避免婚姻里的很多不必要的争执。事实上，正确的钱财观实在很重要。有人说，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钱本身是中性的，没有所谓的好或者坏，它是一种工具，可以用在创造性的用途上，也可以用在毁灭性的用途上。在现在的社会里，钱更是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马丁路德凭着他敏锐的观察说，一个基督徒必须经历在心意上、思想上和钱财上的转变。弟兄姐妹，我们可能都明白什么是心意上的转变，什么是思想上的转变， 可是什么是钱财上的转变呢？我相信钱财上的转变就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的拥有钱财，而不是被钱财拥有。怎么样拥有财富，而不是看重财富。怎么样在拥有财富的同时，仍然过着一个简朴的生活。说真的，我们常常对钱有错误的认知，以为我们所赚的钱都是我们的，或者以为只要奉献十分之一，其余的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支配的。弟兄姐妹啊，如果我们拥有财富，却忘记了神才是财富的主人，那不是很荒谬吗？有人说，神知道黄金在哪里。不错，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哥伦布市，有两位80多岁的老人，名字叫做法兰和查克。世界各地的神学院院长、福音事工和慈善机构的负责人，常常千里迢迢地来拜访他们，请他们奉献。他们两个人花在自己身上的钱，不超过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他们的目标是尽可能的少花钱在自己身上，尽可能的多支持他们所认同的理念。您看，他们的金钱观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只不过是受神的托付来管理这些钱财的人。就好像马太福音第6章21节说的，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他们的晚年成了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是的，弟兄姐妹，我们死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就像我们生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带来一样。可见我们根本没有拥有任何的东西。我们既然只是钱财的管家，我们就应该去管理它、运用它，而不是紧紧地抓住钱财想要占有它。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能够放手，摆脱为自己囤积财物的习惯，并且知道怎么样成为钱财的主人，而不是让钱财成为我们的主人。有一位医生曾经问他的病人，你打算怎么样处理你那几亿的财富呢？那位富翁说，我正担心这个问题呢，因为一想到我死了以后，这些钱就全是别人的，我就觉得很害怕。我相信这种害怕的感觉是很真实的。只有当我们慷慨地把钱财给出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钱财的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根据美国富士比杂志2007年公布的资料，比尔盖茨的净资产额是美金590亿。这位世界上最有钱的人说，我是管理这笔财富的人，我需要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方法去使用它。他对钱的观念是这样的，他说，花钱好比炒菜，要恰到好处，盐少了菜就淡而无味，盐多了菜就又苦又咸，难以下咽。到目前为止，比尔盖茨的捐献已经超过了300亿美金。在他预先写好的遗嘱里，他还要把 98% 的财产捐给他们夫妇所创办的基金会，好用这笔钱来研究艾滋病和疟疾的疫苗，并且帮助世界上那些最贫穷的国家。弟兄姐妹，他这样子的热心慈善事业是受了他父母的影响。这种慷慨的付出不但可以帮助别人，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打败我们里面那个顽固的守财奴的思想。末了，让我再说一次，夫妻两个在学习处理钱财的时候，需要明白钱财本身并不是夫妻冲突的主要原因。夫妻为钱伤感情，是因为两个人复杂的心理因素。这种复杂的心理就是谁来掌控这些钱，而掌控是出于恐惧，出于缺乏信任，缺乏安全感。当我们学会不必用钱，也不应该用钱，也不能够用钱来控制我们配偶的时候，钱才不会毁了我们的婚姻。同时，我们更需要了解，是神把钱财交给我们管理的。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借着钱财来荣耀他，并且成为别人的祝福。 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金钱观，那么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